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施以恩老师，证道的题目是一切交给耶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施老师。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都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可以敬拜赞美你，也可以一起听你的话。请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道，感觉到你的同在，你的恩惠，你对我们的爱。阿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一直有很多挑战。不管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在读书有挑战，但是长大了其实挑战不会变少。我已经不是最年轻的，也但是还没有最老的，但是我的经验是20岁的时候可能还是认为哇，大学毕业什么都考完了，生活会比较轻松，挑战可能比较少一点。但是其实我发现过了40岁好像挑战不会变少，那年纪大可能挑战就会改变，不一样的挑战会出现了。但是我们的生活一直有很多挑战不会改变，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那我们基督徒或是我们人这么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提醒，一些帮助怎么面对挑战。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6:1-11，是耶稣给5000个人吃饱，非常有名圣经里面的故事。如果你们去了教会一段时间或者自己读经，你们应该碰过这个故事好多次。这个也不是意外，因为这个应该算耶稣做的最有名的神迹之一，而且他是唯一在4个福音书都会出现的一个耶稣做的神迹，除了他的十字架死了跟复活之外。但是他在世界上做的神迹只有这个事情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都会出现了。那从这边我们也看得出来，对第一代的基督徒，对耶稣的门徒来说，发生这件事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他们一个一定要记得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对这个故事多么熟，我还是觉得这个故事很重要，也是值得一直重新要记得，也是提醒我们，其实这么特别是约翰福音的版本，给我们一些帮助，提醒我们，怎么面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挑战。那我们先要一起读这个经文，约翰福音6:1-11，一起读，请。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提门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起坐在那里。又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许多人来说，对腓力说：“我们在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句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么行。腓力也说：“就是不是自己病，叫他们不得吃。”有一个门徒，就是从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饼用跳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有地方可坐，众人坐下，数目约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这些人，分于这家，随着他们吃饱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饼碎组织起来，全都走他的。”他们变成5000的饼，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起了众人的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等到时间的时间。”耶稣即使叫众人站着，准备他作王， 就读正就最早圣经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耶稣在世界上的复活 的中间，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看得出来，约翰福音记录下七个神迹，那耶稣给五千个人吃饱就是第四个，就是在中间。所以这个也是代表很多人已经认识耶稣，已经知道跟随他不做可以看了一些神迹的事情。所以哪一天也很多人他们跟随耶稣要期待要看耶稣在做什么。所以在这个故事我们首先会看得出来什么，首先我们会看到耶稣他是控制的一切，对耶稣来说发生什么事都不是一个意外。那一天突然在他的面前很多人出现了，他的门徒可能吓一跳，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反应，他好像从开始都没觉得怎么样，都不会紧张，都不会害怕现在怎么办。连他问了腓力，我们应该要这么给他们吃的，约翰也特别跟我们解释，其实耶稣他原知道，他从来就知道他应该会这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对耶稣来说，他从开始知道问题这个人肚子饿，但是耶稣同时他也马上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故事我们从开始就看得出来，什么都是在耶稣的控制下，他不会害怕，他不会紧张。然后从这个位置耶稣来看顾人群，也看顾他的门徒。第一个我们看得出来，耶稣他会看顾跟随他的人群，他会看顾这些众人。耶稣知道他们目前最需要 的问题是什么，他知道这五千个人整天可能跟随他，现在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在一个没有吃的地方，他知道这些人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吃东西，他们有身体的需要。然后耶稣就要帮助他们，要照顾他们他们身体最基本的需要。然后因为这个耶稣也命令他的门徒要照顾这些人群，要给他们吃的。那这个是我们在每四个福音书的报告都会看得出来，耶稣要 给他们吃，耶稣也要跟他的门徒一起合作，要照顾这些人的需要。那我们在这方面看得出来，对耶稣来说没有问题太小了或者太简单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挑战，但是太简单了，应该不要问耶稣，我们眼中生病再问他好。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得出来，耶稣他要照顾我们，要看顾我们的一切，从最小的地方到最大的地方，什么都可以问他，什么都可以求他的帮忙。他不会说重点是你要听我的话，其他的我不管，没有，也是知道这些人肚子饿，如果没有钱给他们吃的，他们应该也不会听。所以他是照顾这些人的最基本的需要。而且耶稣也是跟他的门徒一起合作，他也要透过他的门徒照顾他们。那这个我也觉得对我们教会也是鼓励，他要跟我们基督徒一起照顾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透过教会或是透过我们个人基督徒的身份也要帮助人，这个是跟耶稣合作看顾别人。所以最基本的需要耶稣看顾他们，但是同时在约翰福音的报告我们也看得出来，耶稣也是利用善用这个机会要看顾他的门徒们。因为他是同时也要善用这个机会为了教训他们。这个我们在第六节看得出来，因为他问了腓力，我们怎么给他们吃的，但是马上给解释，是他要试验腓力。那试验是什么意思？试验的意思在这边不是要做考试，看那个腓力是多么好的门徒，或者应该在这边是不是重点腓力要找对的方法或者什么，重点是应该耶稣透过他的问题要让他理解一件事，要给他知道一个功课。所以耶稣问那个腓力，他问他从哪里要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这个是代表现在耶稣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吗？所以他现在需要腓力的帮忙？没有，约翰福音马上说其实耶稣他原知道会这么处理。所以他问他这个问题不是代表耶稣失去控制，耶稣他从开始 什么都知道，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要透过这个问题，要帮助他的门徒，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个故事，耶稣从开始什么都是在他的控制下，他控制一切，然后他用了这个机会，一方面为了看顾这些人群的问题，同时也要看顾他的门徒的属灵的成长。所以耶稣什么都是在他的安排当中。那如果耶稣要教训他的门徒一个功课，他要让他们理解什么？那耶稣要跟他们说什么？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说了，在四个福音书这个故事都会出现了，然后四个福音书的报告都是差不多了，每一次给植物间一个人吃，也每一次跟他的门徒合作，也叫他的门徒帮忙，所以这个都一样。但是约翰福音的报告有一个特色，它跟其他的三个报告有一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如果我们看马可、马太、路加福音三字 的报告，我们会发现在其他三个福音书只有一个人特别出现了，一个人是耶稣，他是一个人，但是其他的门徒他们就是一群人，一个群组，然后五千个人也是一群人，但是没有特别提出来当天跟个人的来往。只有在约翰福音我们碰到一个特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约翰福音特别突出两个门徒，从这个十二个门徒的群组突出腓力跟安德烈。然后我们就从约翰福音这个特色，他这么描述耶稣跟这两个门徒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应该要教他的门徒什么功课，有什么特色。所以我们先要看耶稣跟这两个门徒的对话。那他是跟谁有对话？第一个出现的人是腓力。那腓力这个门徒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有怎么样的个性？如果我们看在约翰福音，在其他的地方腓力也会出现了，比方说在第一章四十三节，他是跟耶稣世界上的服事在开头的时候，耶稣特别是呼召那个腓力，他是应该是见面四个门徒之一。所以耶稣他呼召那个腓力，在第一章就说腓力就跟随他，所以好像是比较快就听到耶稣的消息就跟随他。但是腓力他也是马上找了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跟他多一点解释，我们都要跟随那个耶稣，因为他是那个旧约告诉我们那个弥赛亚。所以好像腓力不是就听要跟随我，他也在思考为什么要跟随这个耶稣，然后跟他的朋友跟他的也分享为什么要跟随他。所以他是思考比较多的人。然后在其他的地方我们更清楚看得出来这个个性，在今天的故事马上耶稣问他这个问题，他也马上开始思考。或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又碰到腓力，那边是有一些希腊人要找耶稣，然后这些希腊人先碰到腓力说我们要看耶稣，那腓力跟他们说等一下，我先要跟其他的门徒讨论。所以他是慢一点，先要思考好，先要考虑清楚再开始启动的人。所以那个腓力他是比较用他的脑筋为了解决问题，为了面对挑战。所以这个腓力现在特别是从耶稣选出来，他问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给这些人吃？所以耶稣问他这个问题，那腓力有什么反应？他的反应就按照他的个性，他马上开始思考。所以他开始算我们今天在这边有多少人，好，5000多个，然后拿出来皮包算一算我们有多少间，然后开始做一些数学。然后他的结论，其实耶稣个人吃一点点也不够的。所以他用他的思考，但是他的思考的结果是他要承认其实耶稣我们做不到，我们没办法控制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不是在我们人的控制下，我们做不到。所以这是耶稣跟腓力 的对话的来往。那马上有一个第二个门徒也出现了， 第二个出现的问题，的门徒，是安德烈。那安德烈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跟腓力的个性不一样，他是比较冲动的人。如果我们看他也是在约翰福音从开始出现了，他是也是前面两个门徒之一。安德烈他本来也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他是跟随那个施洗约翰应该已经一段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有一天安德烈约翰跟施洗约翰一起走，然后他们经过耶稣，然后施洗约翰说，哦，你们看这个人，这是上帝的羔羊。所以安德烈一听到施洗约翰说耶稣是上帝的羔羊，他马上换了老师，马上跟随耶稣。所以施洗约翰拜拜，开心认识你，但是我现在要跟随他。然后而且约翰福音第一章也马上也告诉我们，安德烈马上也跑到彼得他的兄弟去那边跟他说，哦，我们找到了弥赛亚，你也要赶快来。所以好像安德烈的个性是没有想很多就马上要做。那同样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刚刚已经说那个希腊人找耶稣那个故事，安德烈也又是在腓力的旁边出现了。希腊人找腓力说我们要找耶稣，腓力说慢慢来，我们现在要讨论。腓力找安德烈跟他说有希腊人要找耶稣，安德烈应该马上跟腓力一起跑到耶稣去，有人要找你。所以他的个性是比较冲动的人，没有考虑很多就马上开始做。所以安德烈可能不是那么靠他的脑筋，他是比较靠他的手，就用了他的手做事。那我们现在从耶稣跟这两个门徒的来往，我们看得出来什么特色，他到底要教他们什么事。在腓力的身上我们很清楚看得出来思考跟计划的极限。那耶稣的意思是思考是不对的，腓力你思考的太多，你不要思考吗？这个应该不是耶稣的消息，因为他是创造我们人，那创造我们人也给我们脑筋，那这个应该也是代表耶稣要我们思考，他应该不是要我们就什么都很忙着就做了。那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在圣经在其他的地方耶稣自己也是提醒跟随他的人，他跟他们说如果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如果你们要盖一个房子，如果你们要盖一座楼，你们也要先要坐下，要算清楚你的钱够不够。所以耶稣也是提醒你们应该要思考，思考是对的。我是在保罗也是提醒，在帖撒罗尼迦书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都要查验，就是代表我们要思考，我们也要想清楚，这是对的。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脑是对的，我们基督徒过我们的生活应该用我们的脑也是对的。所以如果你们是基督徒，你们一般的生活也要思考好，要买车子当然要思考钱够不够，你们不要说我是基督徒那算了，耶稣应该会照顾我，还是要思考是对的。或是我们在教会要做什么事，要盖堂或是什么活动类似，我们当然也要思考，也要做计划是对的，耶稣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但是我们要记得透过我们的思考我们不能控制一切，所以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计划有期限。这个是应该耶稣跟腓力来往我们看得出来他要教他们的功课。那在安德烈方面我们碰到什么？安德烈我刚刚已经说了他是比较冲动的人。那今天的故事也有这个事情，安德烈他没有被耶稣问我们怎么找到智的，但是他在旁边听到耶稣是在找智的，耶稣跟腓力有对话，安德烈听到他马上冲动的跑出去找智的，然后他回来了，那就找到了一些 要吃的东西，但是他找了没有很多，他就找到了五个饼两条鱼。那他的结论有一点像腓力的，他说我找到了一些但是 这些小的东西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所以他的结果呢，其实他跟腓力一样的结果，他说我们做不到，这个情况不是在我们的控制下。腓力用他的脑筋试试看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挑战失败了。那安德烈一样用他的比较行动的 做法冲动出去试试看解决，他还是失败了。那在安德烈的身上我们看得出来什么？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不要做事吗？其实耶稣应该要我们做事，行动还是是对的。我们也看得出来，上帝创造我们不只有给我们脑筋，他也给我们手，所以用我们的手要试试看做事，这个还是是对的。上帝也要也告诉我们，耶稣比方说在山上宝训，也是提醒他的门徒，跟他们说，听到我的话不够，你们也要做。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些人是跟那个聪明的人像这个聪明的人盖他的房子在那个磐石上。所以做事当然是对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我们的基督徒当然有的时候也不要思考太多，就 要做事就要帮忙。如果我们碰到旁边有人需要帮忙，有的时候就要跟恩德烈 要试试看做一些帮助做事是对的。或是在教会我们当然也要做事，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些活动，或是安排一些不只要安排也要做，所以做事是对的。但是我们在今天的故事也看得出来，透过做事，透过我们的行动，我们也不能控制一切。所以不管是腓力的思考或是安德烈的 作为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应该是耶稣要教训他们。但是那如果我们的思考不够好，如果我们的行动不够好， 那怎么办？那耶稣到底要教他们怎么面对挑战？那我刚刚跟你们说约翰福音的特色，他是选出来个人，除了耶稣之外这两个门徒个人出现了，但是还有一个第三个个人会出现了。总之目前个人约翰也给我们介绍一个人，是哪一个人？其实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有一个儿童。从其他的三个福音书我们就碰到一群人不知道里面是谁，但是在约翰福音现在突然有一个人突出了，就是这个儿童。然后这个儿童他是怎么样的人，或是我们怎么知道他？其实我们没有认识很多，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在，他是跟随耶稣，他 要靠近耶稣。然后我们也知道他有吃的东西，他有一个应该一个便当哈，五个 小饼两条鱼，这个我们知道。而且我们也知道他愿意把这个便当交给耶稣，那这个他应该不需要做。如果他看了有那么多人现在安德烈在找吃的，他应该也可以试试看忙着他的便当， 不要拿出来，免得其他人可能会吃掉我的午餐。但是他愿意把他的一切交给耶稣。然后很奇妙，耶稣就用这个孩童小小的贡献为了做最伟大最有名的神迹之一。耶稣应该也 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他应该也从零可以开始，但是他特别用这个儿童这个小小的贡献为了做这个神迹。那我们在这个孩童的身上我们就看得出来应该耶稣要 教他的门徒的功课，因为他们两个腓力跟安德烈他们就独立试试看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做事，但是这个孩童他就愿意不要自己开始，我就把我的一切交给耶稣。那我也相信在这边有那个孩童出现的，这个不是一个意外。耶稣在几个地方就把孩童放在中间放在中心给他的门徒看。在其他的地方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到第十六节也有有名的故事，有几个妈妈们要带他们的孩子们到耶稣的身上，然后 门徒要挡住他们，说耶稣没有空，他小孩子不要靠近他。然后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让这些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或者也可以说，耶稣跟他们说，神的国度是属于这些人，跟这些小孩一样的人。所以孩子们有什么特色？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度是属于孩子们的？孩子们有什么跟大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在我们今天的故事，这个小孩有什么特色？其实小孩子有一个特点，小孩子很清楚知道他们不能透过他们自己的思考面对一切的问题，因为他们比较清楚，他们还小，不一定什么都自己可以处理。所以不管他们的思考还是他们的作为，孩子们比较清楚，我需要帮忙，我需要父母的帮忙。所以孩子们最厉害的跟大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很清楚知道要依靠，不能靠自己。那如果你们自己有小孩，你们可能也有这个经验，我也有三个小孩，他们遇到问题，他们遇到挑战，马上来到爸爸妈妈那边，问我们的帮忙，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点烦，觉得 你为什么每一个问题都要找我？但是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色，他们很清楚知道，问题一出现了，不要靠自己，靠爸爸妈妈。所以我的书包不见了，爸爸，我的书包在哪里？我要喝水，妈妈，我也需要水。他们就很厉害的，就知道不要自己思考，不要自己做，爸爸妈妈会照顾。那这个我们当然希望有独立的小孩，但是其实我们从他们真的可以学到这个。他们很清楚知道，不要依靠自己的思考，不要依靠自己，都要一切要交给爸爸妈妈，或者耶稣放了这个小孩又在中间，应该要给他的门徒们看。你们不要靠你们自己的能力，你们要一切要交给我，然后这样面对挑战。然后最大的事情，最大的神迹，不是透过我们人的计划，不是透过我们人的思考，也不是透过我们人的行动发生。最大的神迹是透过我们把一切交给耶稣会发生。所以耶稣的功课，耶稣的提醒，应该是我们要把一切交给他。但是我现在跟你们说这句话，你们刚刚听到是老说一切要交给耶稣，你们可能已经又在开始思考，好啊，老师说要什么都要交给耶稣，那我应该要交给什么？可能我回家我马上可以记录下我以后要交给他，或者可能你是没有思考那么多的人，可能比较冲动的人，是老师说一切要交给耶稣，我等一下崇拜结束就放一大笔钱在那个奉献盒，因为我要做。但是其实我们大人就是这样，我们又是马上回到我们自己思考自己做。我们从这个儿童应该可以学习，我们先不要做也不要想，我们第一步就把我们自己交给耶稣，把我们的一切交给耶稣。这个不一定是代表我们马上要做，这个是一个心态，一个态度。我们碰到问题，碰到挑战，首先要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一切要交给耶稣。那我们在教会历史也会碰到一个人，一个很有名的人，你们可能听过，这个威廉。威廉是200年前在英国的一个人，他是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现在全世界连台湾都有这个机构，那个救世军，不知道你们听过，他们是200年前在英国开始，然后在社会比较贫穷的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问题的人，他们做一个很伟大的服事。然后这个布威廉一辈子就是在这些贫穷的人当中服事，很多人透过他受到帮忙，透过他开始信了耶稣，然后他的机构变成一个全世界很多人的帮忙的机构。然后他80多岁，有一个人访问他，问了，布威廉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秘密，你怎么做得到做那么伟大的服事？那布威廉就跟他回应，其实我的秘密很简单，我就把我的一切交给耶稣，我就把80年以内的布威廉都交给耶稣了，然后让他用我。然后他继续描述，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其实在这个世界有很多比我更聪明的人，思考能力比我强的人， 而且也有很多人有做事的机会比我多，这个都不是我的秘密，都不是我做的事。我唯一做的事，我一理解耶稣要照顾这些贫穷的人，我把我的一切，我把全部的不为念交给耶稣，那他就用了我。这个都不是我自己做的，我不是自己想的，我一切都要交给耶稣。所以不为念就实行了那个孩童的态度，一切要交给耶稣，然后让耶稣用。所以耶稣教训他的门徒这个功课，你们不要靠你们自己的思考，不要靠你们自己做事的作为，你们要一切要交给我，然后我可以帮你们处理。耶稣一教好了这个功课，耶稣会到源头的位置，因为他今天的故事的开始，他要给这些人吃的。那这个目标耶稣从来没有忘记了，所以教好他们，教好他的门徒，他会到那个人群然后要给他们吃的。所以耶稣就拿着这五个饼祝谢给他的门徒，分给这些人，然后接下来也拿这两条鱼给他的门徒，然后让他们分给这些人。然后我们从这边就看得出来，耶稣他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失去控制，什么都是在他的安排当中，然后他最后还是得到他要做得到 的目标。然后我们也看得出来，耶稣想做的他就会做得到，没有对他来说没有挑战太大，没有太也没有挑战太小了，他要做得到他就会做得到。而且在今天的故事我们也会看得出来，耶稣他用很丰盛的方式做他要做的事，他很丰盛的成功。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只有吃了一点点，他们吃饱了，但是吃饱了后，从这五个饼跟两条鱼还有剩下来的12个篮子。所以耶稣的门徒跟其他的人看到这个，他们就会发现了耶稣 要面对挑战，他要做事，他就会最完整的最丰盛的要做的。那这个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会看得出来，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那个迦拿的婚礼，那边红酒喝完了，耶稣要来处理，然后他也做第一个神迹，把那个水让它变成酒。那耶稣也不是酒最便宜的酒，他做最好喝的。所以耶稣处理事情，他不是就按照地线做做最小的，没有，他做的事他就会做最伟大的。然后因为这个最后哪一天在的人，他们就决定了这个耶稣这个人他真的是要到这个世界来的先知。那他们是什么意思？来到这个世界的先知是什么意思？其实参加的人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都记得旧约的圣经。那在旧约的圣经记录下几百年前上帝是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他在申命记18:15跟他们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这个先知像我像摩西，你们要听从他。所以接下来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很清楚，摩西给我们这个应许，有一天有一个先知出现了，但是他们知道摩西这边说的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先知，他应该说的是那个弥赛亚，是那个救赎主。然后耶稣哪一天做的这个神迹，他们很决定这个耶稣从神而来，他是那个先知。为什么他们那么决定？约翰福音也给我们一个时间点，他给我们知道在第4节哪一天发生的事，都是在那个逾越节近了那个时候。所以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准备要过那个逾越节。这是什么节日？以色列人从离开埃及之后每一年会纪念上帝在旷野40年的旷野 的路线照顾他们。所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40年在旷野上帝耶和华每一天给他们吃的，所以每一天给他们那个天下来的那个饼。所以在出埃及记16:4那边耶和华也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然后接下来也会说，你们这样就会知道我是你们的神，你们就会知道我这样照顾你们，我就是照顾你们的神。那现在靠近那个逾越节，又是纪念神在旷野当中照顾我们，突然耶稣做一样的事，这个地方也算一个旷野，因为只有草地没有吃的东西，是一个空的地方。然后耶稣在这个空的地方也是从差不多零就是造成这些人吃饱，所以是跟上帝在那个旷野的40年的旷野的作为一模一样。然后摩西已经跟他们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出现了，他还会做一样的事。所以他们就看到耶稣那么丰盛的做这件事，那么奉献的给他们吃饱，他们就知道这个人他是从神而来，这个人就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所以他不是就一个一般的人，他就是神。所以他们都理解这个，耶稣要做得到他就做得到，他给他们看，你们要跟随我，我是从神而来，我要照顾你们。但是我们马上也碰到另外一个事情，我们马上看到虽然耶稣他丰盛的做他要做的事，他同时拒绝跟随他的人的作物的期望。因为有人看到现在看到这个耶稣的能力那么大，他们想我们应该要让他变成我们的王，而他们的意思是世界上的王，现在让他变成我们的政治的领导者。那这个不是耶稣要做的，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为了要解决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问题，为了让我们恢复跟神要重新有关系，为了处理我们罪的问题。但是他不要当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一直到他们来他们要做这个，耶稣就离开了，所以他不会符合他们作物的期待。然后我们又看得出来什么都在耶稣的控制下，因为也是说耶稣他既知道众人来奖励他做王，所以耶稣就马上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又是什么都是在他的控制下，而且他知道他们有现在有作物的期待，他就离开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对耶稣有一些期待，希望他可以帮我们，或是可以做一些为我们需要的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有期望他要做什么，他就感觉就离开了，不理我们。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不容易。我们现在可能可以怪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期待？但是其实我们对耶稣也有很多期待，很多期待也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感觉耶稣也不理我们，因为这个不是他目前要做的事。有的人可能听过，我暑假的时候我的爸爸过世了，我会去德国，我们一起去意大利玩，突然我爸爸发病了，我们也七天的祷告，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不要在国外有碰到那么大的灾难。但是最后我爸爸过世了，感觉耶稣就离开了，没有听我的祷告，或者很多人的祷告。或者我们教会，你们也知道最近我们当中的姐妹也过世了，有三个小孩的妈妈，为什么耶稣不理我们的祷告，感觉他就离开了。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可能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一看到耶稣的大能，但是马上也会发现他也不一定会满足我们所有的期待。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记得，还是什么都是在耶稣的控制下，虽然他不一定做的我们像他要做的，但是他一定有他适合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不懂，但是我们每一个礼拜也是祷告或是唱歌那个主道文，其实在主道文当中我们每一次也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他的旨意真的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时候很难接受。但是最后在主道我们也每一次提醒我们，或是透过这个祷告神会提醒我们，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 还是什么都是在耶稣的控制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相信耶稣，只能相信什么都是在他的控制下，最后我们只能跟那个小孩把一切交给他，虽然不一定是我们想象 的结果。所以在今天的故事，耶稣为之五千个人，我们就看得出来，从头到尾什么都是在耶稣的控制下。这个也是包含我们今天 的生活，也是包含我们今天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看经文，最近疫情时代，哇，很多很难的事情，或者看新闻，看乌克兰发生的事，那么多无辜的人会死了，很多事情不是在我们的控制下，很多挑战我们就没办法解决。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记得，还是什么都是在耶稣的控制下。那如果我们知道什么都是在他的控制下，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控制交给他。然后我们也要记得，不是我们人的思考，不是我们人的计划会造成成功，像那个腓力做的，这个我们一定会碰到我们的极限，也不是我们人的行动，不是我们人会做事会造成最后的成功，类似安德烈，我们一定会碰到我们的极限。我们就要像那个儿童，我们要相信耶稣，我们也要把一切，把我们自己，也把一切我们有我们是都要交给耶稣。然后我们也要知道，耶稣想做得到他一定会做得到，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不一定会是按照我们的期待会做，但是他一定有最好最适合 的安排，而且他永远不会失去控制。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要把一切要交给耶稣。那这是应该哪一天耶稣的门徒要学到的功课。而且如果我们看接下来的新约，我们也会发现耶稣的门徒他们学好了，他们学到这个功课。比方说彼得在彼得简书第五章第七节，也会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会跟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上帝，因为他会顾念你们。所以彼得后来就知道，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忧虑，所有让我们烦恼的挑战，都要交给耶稣。然后我们要相信他要顾念我们，所以不要靠我们自己的思考。但是你记得不要误会，不是代表我们不要思考，我们当然要思考，但是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也不要靠我们的自己的行动。我们当然要做事，但是不要以为透过我们的行动什么都可以解决。我们要做的是跟那个儿童一样，要一切要交给耶稣，让他们用我们的一切，然后就知道他会顾念我们。那我们最后一起再一次念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请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借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那有的时候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有的挑战我们就没办法生，就帮助我们，就把一切交给你。耶稣，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控制，很多事情不是在我们的控制下，也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最后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要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应许，你的同在，然后希望我们有一天在你的面前也会为很多我们现在没有问题的答案，就会看得出来你美好 的安排。但是在中间就帮助我们，安慰我们，要帮我们一切忧虑就要交给你，因为你会答应我们，你会顾念我们。阿门。